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全方位提升真相期刊的质量。在中国大陆，真相资料是救人的利器，其质量优劣对救人效果非常重要，而其质量涉及到方方面面，即从撰稿、选稿、编辑、排版、打印和发放等各个环节，并非一个两个环节。比如现在的真相明白期刊和明慧画报等，可以说编排质量很好，如果用黑白机打印出来很难抓住人的眼球，而彩色印制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有人给你一个黑白的，一个彩色的刊物，你是喜欢哪个呢？答案是肯定的，彩色抓住了世人的眼球，甚至一本期刊就能够救几个人呢。先就自己当前的一点认识、做法与想法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当然其中有些问题以前也有同修论述过。一、关于期刊的编排，明慧的明白、真相、天地苍生、晨曦、希望、天赐鸿福、慧生和明慧画报等这些期刊，在编辑和排版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是最近把期刊改为二合一版，使得我们的期刊更接近正规媒体杂志。还有152期 A4 版的明慧画报，一下子拉近了和社会媒体画报的距离，大大提高了世人的接受程度。我们制作了一些，效果很好。社会媒体的正规杂志一般都是定期出版的，如月刊都注明每月某日出版，双月刊注明每逢双月或单月某日出版，季刊也注明每季第某月出版。我们这些期刊也有月刊、双月刊和季刊，建议编辑部再改进一下，使我们的期刊也定期出版，会更加提高我们期刊的信誉度。特别那些长期固定阅读我们期刊的世人，他们是固定的读者，就像常人订阅杂志一样，他得不到某期就会直接向我们索要的。二、关于制作，前期的编排质量明慧网已经给我们做好了，下面就是我们大陆同修制作的问题了。现在的二合一期刊编排质量很高，喷墨机用普通打印出的效果就相当好。为了加强救人的效果，建议所有的期刊尽量不要用黑白激光机打印，对一些较大的资料点协调同修多和大家沟通一下，鼓励大家多开花，因为遍地开花是明慧网一直倡导的， 也是师父对大陆弟子的期盼。尽量把大型资料点转型为小资料点，多几台喷墨机就解决问题了。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很多，不再熬述。今年三四月间，明慧发表了关于明慧画报救人效果好的交流文章，特别是提到用铜板纸制作封面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交流，而且其他地区的同修已经实践好了。为了抢人多救人，我们也应当赶上来。于是我们立即购买了彩喷铜板纸，所有的明慧画报都改为铜板纸打印封面。嘿，真好看，真是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明慧画报的档次。随后明慧编辑部对所有的小册子进行了改版，我们没有再讨论，直接购买了亮面彩喷纸，所有的明慧期刊全部下载打印二合一版，并用亮面彩喷纸打印封面，使我们这一地区发放的所有真相期刊一下子上了一个档次，给了众生一个惊喜，世人看了也珍惜了，从此未再见到有丢弃真相期刊的现象。同时提醒大家，在装订时一定注意整齐，因为一本杂志在外观上就是打印和装订这两项。这里也提醒明慧一下，排版时不要忘记装订线。大陆的资料点千差万别，一个小小的装订线会使我们的装订质量受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用心在做，是在做救人的大事，是在做全宇宙最神圣的事，因此建议同修们不再制作四合一版格式的期刊。三、关于发放，首先要将以前使用的小字封袋换成大的。我们这里多数同修都是面对面发放的，也有少数背靠背发放的，为了使众生珍惜，不管哪种形式都必须装字封袋，以示重要严肃，同时修去我们的怕心怕麻烦的心。四、明慧以前出版的话说当年425揭秘世纪伟案，再看惊天骗局，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再看1400例谎言等基本真相的专题小册子，和石破天惊贵州藏字石大揭秘等，是我们经常不断发放的重要期刊，建议明慧重新按二合一格式编排刊发，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救人效果。总之我们的工种不同，但都是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救人，所以就需要我们整体配合，把各个环节把好关，做成最好的，真正奉献给众生一个救命的礼品。因此每个同修都要唱好主角，不当配角，更不做丑角。
放下总是由同修牵着走的手。我是1996年5月得法的，可一直不够精进，只因为记住了师父要求要看书，所以风风雨雨中也依然坚持着。直到2010年的6月份，那几日心中总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愿望涌动着。不久联系到了同修，在学习技术和交流的过程中，几位同修展现出来的思想境界使我很受感动，思想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由于学法太少，思想境界太低，心性上凡有个风吹草动的都愿找同修倾诉。有个同修姐姐对我帮助很大，总是不厌其烦地听我说，然后帮我分析，用法理开导我。很多时候我当时就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姐姐还常常鼓励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多看书，多学法。选自瑞士法会讲法，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也没有太当回事儿。渐渐的，我感觉这样真好，不仅总是有同修的陪伴，而且还提高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对他生出了依赖心。 当他和别的同修有分歧时，一些时候我会用法理来衡量，多时会掺杂着人情，但当时意识不到这些。后来我每过新型关时，如果不和同修姐姐说一说，会感到不舒服，好像要不跟她说这一关就过不去。姐姐善意地提醒我，而我没有太在意，懒得自己找原因。有时真找不到她了，也要找其他的同修，将心中的不解一股脑倒出来。就这样，关难来时，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总是不加思索地伸出手，由同修牵着走。我这等于是在给自己的修炼找捷径啊，因为不是自己实实在在提高上来的，所以一关一难过得不彻底，有时会反复好几次，有时会拖很长时间。下面的一件事才是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正确状态。我和丈夫的性格迥然不同，老天使然将我们绑在一起。他的平淡木讷让我苦恼不已，却始终坚守着从法中明白的修炼人不能离婚。我对他挑剔颇多，尽管通过这一段的修炼有所改善，但依然让他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老公善良，不善言辞，对我的不满平时是不会发泄的。过年假期里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他应酬回来，借着半醉不醉的酒劲儿，又开始指桑骂槐，说了很多邪恶的话。看他喝多了，这一次我还比较冷静，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可是不大管用。我心态不稳，一会儿是人念，怕邻居听到，又怕他会失去理智，就忍着。一会儿明白了，那不是真正的他，不能再让他说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就又接着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魔烂鬼。因为我的心性不到位，他连说带骂的闹腾了2个小时，怎么会不管用呢？我疑惑了。直到发完午夜正念，他才猛然消停下来。这时我悟到了，不是不管用，要真是没管用，还真不知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呢。睡在沙发上，委屈、怨恨、不想再过下去的念头全都涌上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不想在家里待了，不想再看到他。我决定去单位，到那儿可以学学法，再约几个同修赶快道一道我的苦闷。推着自行车，我心里盘算着约谁呢？大过节的，谁有时间陪你呀？找同修姐姐，可现在联系不到。找同修甲，可她老公在家，是脱不开身的。找同修阿姨，可她岁数大了，能理解我吗？再说也不能打扰她。那找谁呢？失落感慢慢袭来。对，找乙同修，他的时间比较闲，况且他也能说到我的心里去，他也肯定会帮我。连忙把电话打过去，可乙同修说他今天有事儿过不来。电话还没放下，我的声音就哽咽了，委屈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碰上这么难受的事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感到无依无靠的，不知怎么办了。我情绪低落地来到单位，一个人好舒心静静的，一个人又好落寞闷闷的。好在知道学法，打开转法轮，默默地看着，看着看着，书中的法理一下点悟了我。我忽然明白了，之所以这次找不到可以一吐为快的同修，是师父要我自己提高上来呀。这么久了，我一直把向同修的倾诉当成了交流，还认为做得对，因为师父要我们互相交流啊。总是快速地伸出手寻求安慰和开导，也认为做得对，因为师父说要互相帮助啊。却没有想起师父说，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转法轮。真是太愚钝了，我如梦方醒。慈悲的师父安排同修帮我度过了最初的阶段，可我不能老是这样靠别人呀。是啊，是到了该放下总是由同修牵着走的手的时候了，现在该我自己学着走路了。 我要自己明明白白地提高，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来。师父要我们以法为师，是啊，有法在，还怕走不好以后的路吗？我一定行。又经过诸多的磨练和考验，现在的我变得理性而成熟了。面对过关难时，心里不再发慌，很多时候都会首先想到法，想一想师父是怎么说的，书上是怎么写的，知道向内找了，找一找自己哪没做好，找到执着和肮脏的人心后，努力否定它，排斥它，解体它，这时那个关难就没那么大了，就容易过去了。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心中有了一种超然的感觉，一种升华后的喜悦由心里慢慢荡漾开，自然而然地洋溢到脸上。我懂得了什么是修炼，什么是实修。大家在一起切磋时，我也会说一说过关的过程，而此时的心态已不一样了。同修看到我的变化，也为我高兴。这才是交流啊！尽管很多时候还做不好，但我深深地知道今后应该怎样走好自己的路了。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配合新唐人救度众生。自从新唐人登上韩星五号以后，我悟到我应该无条件配合安装卫星天线，让更多的电视都来收看新唐人。无论是救度众生还是新唐人电视的本身，我都应该去做。特别是海外同修租韩星五号卫星频道，5年合同1亿多元人民币，这也是师父为了度我们，为我们铺好了成就我们自己的路，所以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走正走好走完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韩星只有新唐人一个中文台，为了顺着常人的执着救度众生，我就试着调试一锅双星，不会摆弄双模机，就上网到技术论坛上去学。我希望新唐人遍地开花，和协调商量，让能参与安装的同修来学安装。在教同修安锅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不好的执着心、争斗心、显示心、急心、埋怨心、求出名的心、控制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心，越是这些心反映出来，就越有矛盾。在教同修的时候，我的家人同修给我指出，我不能这样教，应该那样教，学得快，能明白。当时我就不高兴，就你明白，你来教，争斗心、妒忌心上来了。对照师父讲法，回想自己的修炼状态，哪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啊？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找到自己的执着，就感觉自己的心和身体两方面都轻松了，没有向外找那种沉甸甸的压抑感。感谢师父的慈悲，从此以后来学安锅的，我都按照同修能接受的方式和接受能力一条一条的教，同修学的也很用心，很快就学会了。我的体会是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前提下，安装起来非常顺利，否则就会受干扰。一次给同修家安锅，6楼，位置也很好，75厘米锅，固定好锅腿，锅面往上一搬，新唐人就出来，效果非常好，心里很高兴，开始调试另一星常人台。过去了2个小时也没找到信号，急得我满头大汗。这时我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转法轮越不出信号我越着急，同修见状朝我一笑，他这一笑我马上明白，向内找到刚才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并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加持。一会儿闪出一念，将头向外移一点，我马上照做，一下子就安装成功了。今年初夏时节，受中共邪党干扰，我弟被邪恶抢去好几个锅盖，有不少人起了怕心。通过整体向内找，对安装新唐人不够重视，
有的同修家安好的锅也拆下来了，通过在法上认识上来又安上了。有一家人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抢锅，他也拆下来了。后来同修与他交流后认识到不对了，又想安上。同修来找我给安上，我就埋怨这家同修，并说让他先憋着，害怕就别看了。这话说完就意识到了自己不对，我自己当初不也有怕心吗？得允许人家有一个认识过程吗？没有善心，没有宽容心，他有怕心拆了锅再来找你安上，这不是给你来帮你增加心性的容量吗？怎能拒人于门外呢？不是说让人指着你的鼻子尖骂你都不动心吗？想到这里我难过的快要哭了。于是我主动与同修约了时间去给安上了，重新看上新唐人。同修的家人非常感激。初夏一协调同修，协调好了上80里外有100多户人家的屯子安锅，告诉我需要多少几个人去。我知道应该去，这是为了更好地配合讲真相，发正念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可是平时只是在当地没出过门，而且刚好发生各地邪党抢锅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事件不断发生，心里害怕了，想去还是不去呢，拿不定主意。于是我静心仔细一句一句地学师父在新唐人电视会议上的讲法。有个弟子问，神运到大陆去演新唐人电视台，将来在大陆会怎样发展呢？师，不是笑话，大家看见了，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新唐人电视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了。那个中共邪党的喉舌央视，那就是个魔窟，是造假与谎言的流氓窝，为邪党欺骗民众的专职机构，将来还要它发生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那当然了，新唐人电视台是能为社会负责的，能为民众发声的，挪挪地方有什么不行？我是这么说，法轮功并不想要常人的什么东西，但是新唐人电视台本来就是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公司嘛。你们记住我说的话，救度众生的伟大会使未来的人把你们烘托得很高，会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继承下来。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通过学习师父这段讲法，我悟到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郭安的多，看新唐人的观众就多。如果大陆民众都来看新唐人的话，那中共邪党那个遭殃电视台不就不存在了吗？这不需要我们去做吗？这不是维护自我才害怕吗？如果心里装的是大法，是众生，会怕吗？我问自己，不怕，不存在怕。而且被救度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在期盼着我们。在两地同修整体正念配合下，我们三个同修一大早就带了10多个大锅去了那个屯子。上午安了一半，效果挺好，也挺快。这里感谢发正念的同修。由于上午安的顺利，不觉起来了欢喜心和出名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下午刚安完2个，第三个就有干扰。这家是一协调同修的弟弟，都明白真相，也支持大法，而且还做了不少大法的事，主动要求安装新唐人。他家房子挺漂亮的，可是锅安在前脸上效果好，别的地方安不了，接收不到信号。女主人不让在前脸上固定锅腿，协调同修说就在前脸打眼固定吧，我是姐姐，平时他家的事也是我说了算，没事。我用电钻打完眼固定锅腿，一会儿在地里干活的男主人回来了，见状大吼大叫的奔我来了，让拆下来把打坏的墙面给还原，锅不安了，说着要动手。我在心里向内找，并发正念排除干扰。他姐姐向内找后，并诚恳地给弟弟一家人认错后，渐渐平静了，继续安一会儿，新唐人信号出来了，信号挺强，他们全家看着都高兴地笑了。早上安锅的时候，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好奇，看了新唐人的节目觉得挺好，问多少钱，他也想要安，我们安一家，他跟我们走一家，要我们给他也安一个。协调同修有点看不上他，嫌他好喝酒，不务正业，30多岁还没成家，可他一直陪着我们把所带的锅安完，到黑天了还有一个锅，去别家安还有一段路，就他家近点，最后还是给他安上了并免费。还有屯子里的其他村民在看了新唐人节目后纷纷要求给他们安装新唐人，最后我们统计了一下，有30多家村民排号要安新唐人。 同修们，让我们大家都参与进来，利用好新唐人这个项目，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吧。或许这就是我们史前的誓愿。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一群新学员身上发生的故事。玉子是2011年8月才得法的新学员，他的邻里亲朋看到大法在他身上的超常显现，不少人陆续走进了大法修炼。2013年3月，他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下面是发生在这些新学员身上的神奇事。一，大法在哪儿？快给我吧。我和玉子认识有20年了，她是个美丽善良的人。2001年，我曾经给她送过大法书，可几天后她把书还给了我，说单位的老板不让练，我很惋惜。2011年8月的一天，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玉子病得很重了，叫我赶快去看她，还说她现在需要天麻这种药。我马上给玉子打电话，电话中他声音很微弱，说现在天天吃很多药也不见效，我想我就带些天麻去看他吧。谁知准备好的天麻怎么也找不到了。同修就讲，怎么还不悟？他等的不是药，是法呀。是呀，他当年虽然退回过大法书，可正法走到今天，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呀。我到了玉子家，一见她简直大吃一惊，原来那么美丽高雅的公认美女，现在瘦成了个皮包骨，满脸乌云皱纹，连眼皮都耷拉下来了。大暑天她竟然前前后后捂了4-5个热水袋，家里门窗紧闭，一点风都不敢见。她有气无力地告诉我，说她得的是很厉害的眩晕症，动一动就天旋地转，已经半年了，全家人都为她寻医找药，丈夫常常天不亮就帮她排队挂号，药吃了无数，可病却越来越重。上个月她躺在卧室里，忽然连躺着都天旋地转，她吓得打120电话呼救，可卧室的门别人开不了，床离门只有一步之遥，可她却一动也不能动。最后120只好撬门来救他了，百般医治无效，绝望的他只好求助于小能小术，什么道家神医，什么法师，这个那个的，满屋子烧香，挂着乱七八糟的像，录音机还一直放着佛教的东西。我问他这有用吗？他说还是不行呀。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前有严重的风湿心脏病，心脏还动过手术，修炼法轮功后全好了，这你是知道的， 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学大法吧。他问能行吗？我说，我们先看神运吧。就这样，他半躺着，我们开始看神运晚会光盘。电视一打开，我看到他精神一振，眼睛开始亮起来。他说，这色彩怎么这么漂亮啊，这舞蹈怎么这么美呀，看的人真舒服，真舒服啊。看着看着，他坐起来了。就这样，他坐着，中间靠着休息了一下，看完了近3个小时的整场演出。我告诉他，你看了3小时了呀。是啊，我看了3小时了，我没有晕，一点都没有晕，这是我得病后没有过的状态，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要学法，要修炼法轮功了，法在哪儿，快给我吧。我说，我现在只有师父的讲法录音。他急切地说，快让我听。我把 MP3 放到他耳朵上，他说，这就是师父的声音啊，我好舒服好舒服呀。啊，你不要拿走，留给我听行吗？听师父的讲法，玉子常常泪流满面。就这样，玉子得法了，从此告别了可怕的天旋地转，从楼窟式的病人又变回了公认的美女。成了大法弟子的玉子万分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他说，我曾经退回过大法书，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是师父给我的再一次机会。我恨不得对每一个人喊，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救人的，千万别被邪党蒙骗。玉子大量学法，法理让他悟到，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还要救度众生。虽然是新学员，但是在正法时期做好3件事，讲真相，助师救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很快在亲朋好友中弘法，劝三退，帮助不少人走进了大法修炼。二，原来他们早就是大法弟子。海清是玉子的朋友，看到发生在玉子身上的奇迹，在2012年9月也走进了修炼。海清不认识几个字，玉子就天天给他念转法轮，一边念着，他一面不停地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海清是外省人，为帮女儿带孩子来到这里。海清年轻时正值气功高潮，他无缘无故地疯了1-2年，清醒后竟然有了特异功能，手一摸，病人就觉得病好了，还能看见另外空间，能和那里的生命体沟通上。他给很多人看过病，当地人叫他神仙。后来另外空间信息告诉他，不能再这样给人看病了，也不能再用功能了，他也就不用了。可是这些年来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奇异事，让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迷茫中，他到庙里去膜拜，捐了大量的钱财。由于他是神仙，很多当地人也跟着他到庙里皈依，僧人们对他钟爱有加，他成了庙里的摇钱树。可是他心中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他，让他无法释然。学法以后，他的心里豁然开朗，明白了很多事情的根由。可是由于没有文化，自己读不了大法书，他心里那个急呀。他想，我不能老叫人给我念，我得自己看。他捧着大法书，求着师父，我就是要读。师父看到他一颗真诚的心，就帮助他。忽然有一天，书上的字他认识了，他能读书了。在学法小组上，他也能和大家一起轮着读书了。虽然一些字还需要同修提醒，但是他相信，有师父的帮助，这个难关一定能完全闯过去。得法后，海清多年的打麻将瘾号一下子就戒掉了，他的女儿对此非常惊讶，对法轮功佩服不已。可是不久，女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妈妈大骂特骂，对大法也不说好了。海清知道这是心性考验来了， 按照他以前的性格，他可是要立即打包袱走人的。可现在自己是大法弟子，首先做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微笑面对，同时向内找，找到了许多人心。他发正念修去他，女儿居然找他认错，一切又平静了。学一段时间法以后，玉子开始教他练功。刚刚开始练第一套功法，他手上的血管就鼓了起来。海清惊讶地大叫，呀，我的血管通了，师父在帮我通血管呢。得法后不久，病也关就接二连三来了，先是拉了一大盆血尿，接着头疼欲裂，然后又腰疼难当。他知道是师父给自己清理身体，守住心性，一关一关闯，每过一关，他脸上的青黄颜色就减少一点。几个月后，他的肤色变得粉红粉嫩，比年轻姑娘还漂亮。这个强烈的变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找到了正法大道的海清，想起了当年跟着自己稀里糊涂到庙里去皈依的家乡人，不行，我得回去，我得把他们救回来。于是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家乡，家乡人看到他粉嫩的肤色和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都很吃惊。他就开始讲大法的真相。他说，当年我去东拜西拜，真是害人，今天我把真正的宝带了来了。当他拿出大法真相资料时，大家都笑了，原来大法在这里早已深入人心。海清的家乡是一个中等城市，这里大法红传非常普遍，师父的大法像在学员家的大厅堂堂正正地挂着，街巷里真相标语资料随处可见，真相壁更是普及，警察和大法弟子同住一栋楼，标语都贴到警察的门上，明白了真相的警察也不做坏事。海清参加了当地学法小组的学习，看见小组里有博士、上班族，也有目不识丁的老人和小孩，大家正在忙着真相资料，见到这位远方回来的新学员，都很热情地帮助他，带着他贴标语、发传单，让他带回了很多大法书，还教他很多讲真相的好办法。三，求你十万火急，让我马上立刻见到法轮功。玉子的丈夫老文是位科研人员，在当年气功高潮时曾经研究过特异功能项目，在科学层面对气功有一定见解。大法在妻子身上的神奇展现让他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是他还没走进修炼。老文有个老朋友老穆，家在医院附近，他便想过去找老穆聊聊，没想到老穆很郁闷，说自己几十年都在寻找人生真谛，可一无所获，到晚年只好走进佛教，到千里之外的一个据说很灵的庙里皈了依，从此不停地捐钱膜拜，家里还设了佛堂，早晚课虔诚念经，还花了好多钱印了两批经书散发，但是他心中对人生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可是年岁渐长，人生苦短，世事迷茫，自己苦苦寻找的人生答案在哪里呢？老文一听，一句话冲口而出，我妻子修炼法轮功了。没想到老穆一听法轮功立即激动起来，法轮功是真的吗？我可找到法轮功了。老穆也是个科研人员，在他那个领域有些成就，也有些名气。原来老穆对法轮功并不认识，1999年邪党铺天盖地的批判，倒让老穆对法轮功刮目相看。恶党几十年不停的整人运动，已经让老穆这样的人对他的邪性有了深刻的领教，对共产党的所说所做，只有从相反方向去认识，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所以恶党的迫害越厉害，老穆就知道这法轮功越好。那时候老穆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法轮功。他想，这一定就是我要的。可是十几年了，老穆在苦海中寻觅，却一直无缘得见大法。 想不到今天有了好消息，他怎能不激动？他几乎是恳求老文，求你十万火急，让我马上立刻见到法轮功。老穆很快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下来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听法。大法的法力深深震撼了他的心，他把所有佛教的东西全部都清了出去，腾出一个房间尊敬地供奉师父的法像。大法弟子祝贺他，你得法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得法了吗？是啊，我真的得法了。老穆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心得体会写了一个笔记本。他深有感触地把大法弟子关桂敏唱的一首歌《法轮大法宇宙的法》抄写下来。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当我在那迷茫中等待，寻找那真理和光明，法轮大法宇宙的法，法轮大法众生的法，灿烂的光芒照耀我的心，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老穆说，关桂敏唱的就是他心里最真实的感受。过去的老穆身患高血压、心脏病、低血钾等多种疾病，得法后多年的药罐子甩掉了，人越来越精神。老穆的妻子、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学法练功。在外省工作的女儿最近短暂回来，他抓紧时间让女儿做了三退。他还把女儿带到师父的法像前说，这就是我的师父，你要给我师父上香。他的家成了学法小组的一个学法点。邪党做梦也想不到，他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谎言抹黑，虽然欺骗了不少百姓，可是对于真正善于思考有识之士，他起到了竟然是反正作用，促使这样的人对大法关注、寻找，最终成为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请听明慧登载的文章《千万珍惜师尊的慈悲苦度啊》。其实那些磨难没有什么可怕的，修炼的路也不是人心想的那么难，那些邪恶什么都不是，那只是吓唬人的梦幻泡影，他们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垫脚石。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慈悲看护着我们，一直慈悲等待着我们提高上来。宇宙的特性在制约着一切，只要我们坚定在法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前后被中共迫害了5年多，前面就是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着。当最后一次邪恶又想把我塞进劳教所，我自觉无能为力时，我高声求师父了，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许邪恶迫害。就这一句话，前面还是乌云密布、群魔乱舞的魔窟，马上就变作了仙乐袅袅、满天彩霞的净土。看守所警察们都对我微笑，所长给我安排和家人见面，当地610头子直接帮忙办手续，把我送回了家。从此以后，邪恶想尽了办法都再也照不上我的面，我就正常的工作、生活、修炼、救人，好像邪恶都不存在了。如今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退党中心、送传单小册子、发神韵光盘、彩信群发、自动语音拨打、网上贴帖子、走南闯北出差，就是一路讲着真相救人。下面摘自文章《流泪听歌走进大法》。我悟到，修炼人的确是超常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论》中所讲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 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修炼的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关键是磨难来时，你是逆来顺受去承认它，还是把它认为是假象不承认它。在常人看来，你就是病得不轻，就是骨折了不能动了，或是突然吐血了便血了，或是被邪恶抓进牢里了，或者是被判刑了。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发生了，都是铁打的事实，就是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常人这么理解无可厚非，可是作为在大法中修炼的人，就得从常人的这层理中跳出来认识这些事。再严重的事实，在真修者面前都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张桌子也在蠕动着，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要我们能清醒地识破假象，不承认它，就是力就无计可施。下一篇摘自文章，一颗什么心在阻挡着你。我有些焦急，希望副驾位坐着的同修帮帮忙，只劝退。可是这位同修却说，我忘了跟他说了，等今天晚上我再跟他讲。我却急了起来，路上边开车边用各个角度跟这个年轻人讲，送他们到工地后我又下车跟他讲，最后这个年轻人被我的努力所感动，终于同意退了。至此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我为什么着急呢？这不是执着。想想看，这个年轻人一直在跟这位同修工作很长时间了，他都没劝这位年轻人退队，今天晚上他就会做吗？而且我还知道这位年轻人的两位老板也都是练功人，而且是迫害前就开始修炼的老同修，几年了他们都不劝这个年轻人退，我敢把赌注压在今天晚上吗？我们都想迫害快一点结束，可是该救的生命数目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怎么能结束？就在你身边工作的人，朝夕相处的朋友亲人，几年了你都不劝退，那你还干什么？是一颗什么样的心在阻挡着你救人？好好深挖挖吧。想来这样不及救人的同修还不止一个，这真让人忧虑。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那我们就得多用用心，多想想办法，才能从做达到做好的程度。最后一篇选自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修炼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个人的浅薄体会，如果99年720之后，同修们所面对的所谓邪恶考验是你还练不练，那目前的考验可能就是你还救不救人。邪恶或许会说，好，就在家练。但是我们内心都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正法修炼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远远超越我们个人解脱与圆满的。邪恶可以操纵任何一个警察、居委会成员或是单位领导、部门经理来跟你说，不要在这里宣传，要讲去其他地方讲，去单位外面讲。我们内心需要马上坚决否定，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否则一被影响到，就很可能像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你随便的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了往里一加，带有别的信息，就干扰了这一法门的东西，你就会走偏，而且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会带来常人的麻烦，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救人与否不是出自于我们个人的兴趣或爱好，那是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与重任，是验证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听话与否的真实心性体现。我们的修炼环境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救人阵地，我们是否已经体会到大法弟子就是我们唯一的真实身份，而其他的身份不过是个假身份，人中的角色而已。那弟子怎么能不听师父的话呢？ 我们生生世世以至此生的真正目的，不就是来吃苦中之苦，得法即住是正法，兑现我们的誓约，未来圆满随师还吗？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